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没有经文的这些 PPT， 大家拿出自己的圣经啊，回到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样式，我们来共同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是以西结书的46章啊，1到15节。可能刚才大家读完了，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个？在说什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书也是4大先知书之一的，而在了40几章之后哈，到49章，最后的9章，它是预言一个新圣殿的样子，是不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新圣殿到底是代表着什么？首先这就有一个定义的问题，就是说它跟这个历史上的所罗门圣殿好像很不一样，很多的尺寸啦、做法，是吧？那么它有人说这是预表着未来大希律重建的那个圣殿吗？你发现好像也不是啊，是吧？好像也不是。那么这个圣殿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从我们改革宗啊，从一个无谦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这个圣殿指的是那未来的一种象征性的一个描画，是一种天国样式，在这个几年之间的一个呈现，它可以是有一个多重预表和应验的，代表着一种天国的秩序。啊，为什么叫做天国的秩序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讲建筑的、讲敬拜的、讲这种甚至于是走路的秩序的，是吧？比如我们可以翻到一些往前面稍微翻一点，以西结书的44章哈，44章的4到5节就在给你点这个事儿。44章的4到5节说什么呢？说一天使哈，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可见这里边每一个细节都不是说随意写的，是吧？都是有一定的意义存在的。我们说每当想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不可把它好像就用我们的文化背景就替换成了一个大雄宝殿，是吧？替换成了皇帝的金銮殿，是不是？佛教的这个大雄宝殿跟皇帝的金銮殿有相似之处，但是跟圣殿的相似之处很少。最基本的一个你需要知道，咱们今天世界上的地图基本上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吧？啊，中国古代的地图你去看，它有点是倒着看的，可能是上边是南啊，所以它才会说江北江南，什么江左江右，它就跟你今天说法不一样，是吧？它以这个坐北朝南为尊，是不是？佛教在中国也给你搞成这个样子。但圣殿大家应该有一个常识，圣殿实际上要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叫做坐西朝东的，是不是？那个正门是东门，虽然南北也有门，但你不要以为南北是正门，是吧？东门是正门啊。整个我们说圣殿大门朝东开这件事儿，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说到新耶路撒冷城都是如此的。你起码就知道说伊甸园的门也朝东开，是吧？是不是在东边有那个把守的火焰的剑，是不是把他们赶出去是往东边赶的啊？所以我们才说在那个属灵的意义上，耶稣基督重入伊甸园这件事儿是经过了那个火焰刀剑的一个焚烧和挥砍的，他的是肉身承受了这个苦难带来的拯救啊。所以这个说朝东的门，朝东的门呢是一个圣殿的主要的一个出入之所。那么这里边讲了3种时间，先讲了说是安息日怎么做啊，献祭。月朔就是每个月，朔望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在咱们中文的翻译当中就是初一15，是不是新月月的朔望那个意思哈。那么在每个月的献祭又是怎样，然后又提到了每天的献祭，是不是？我们发现它有每日的哈，每日的有每周的，安息日是每周啊，是吧？还有每月的，还有中间还有一个提到的说节期，是不是？和盛会相当于一些特点，是吧？那比如我们今天这可能不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敬拜，我们是一个礼仪性的，叫散学礼，叫什么礼啊，这算是一个特会哈。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敬拜的时间段和这个敬拜当中，秩序是怎样呈现的，以小见大哈。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有地点的问题， 有时间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角色的问题。角色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一到十五节实际上是在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中心人物是谁呢？他提到一个王，是吧？这个王未必是历史上真的有的哪一个王，他说的是在那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未来的那个天国当中，未来的那个禧年当中，神国的那个秩序。这的王可以就是代表任何的领袖，也提到有祭司，是不是？提到有祭司，还提到有百姓啊，这就是说有带领者的，有王，有祭司，但是也有跟随者的，有百姓。因此我们说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来受你的职分所限定的，你是怎样的一种职分，怎样的一种呼召，你就有很多的限制。即便是王，他也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波斯意义上的独裁的皇帝，他受很多规则限制。你发现他平常他是可以从东门进来的，是不是？然后呢又不能进内院吧，不能进这个圣殿，最至圣所，圣所那个地方，他只能在门槛这儿去敬拜，是吧？哎，但是他可以原路返回。百姓就没有这个，说我能从东门随便进出，是吧？节期时可以从南北门。然而祭司却应该是常年在那个王都不可进入的地方，他是在里边工作的，是不是？当然最实际的来说，你要再看前边几章，他提到祭司的屋是在南北门的旁边有他们的屋，所以也很多细节我们不能一一的给你落实哈。总之就是说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每个人分工不同，但所有人都是在以圣殿为中心过一种生活啊，这也是各国的世界的文化当中都一样的哈，一定是他的圣殿在他的这个社区生活的中心，当做他最崇拜的一个领域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你到西方到欧洲发现最宏伟的建筑一定是教堂，是吧？日本人不怎么信教啊，据说很重视教育，哎，美国日本最好的建筑都是教学楼，学校的教学楼。到中国呢就是政府大楼，就是最辉煌，是吧？能看出一个地方的一个崇拜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圣殿为中心的敬拜。那么这里边提到了几种的人的责任。君王呢他有献祭的本分，无论是在节期，是在月朔，是在安息日，是在每日，都要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奠祭，很多啊，为以色列家赎罪。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提到的这种献祭，这种敬拜要有具体行动的，你不但人要去，你还得真的是要拿出那些牲畜，这牲畜还无残疾无瑕疵，那得精挑细选，是不是？那是很贵的呀，对不对？今天它也很贵，对吗？你来个烤全羊，一只羊多少钱？一两千总得有吧。那在古时它其实更贵，说实话它不是更你想象中古人的那个便宜，古人的那些畜牧业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古人那个都更贵。这个对于王来说他是花钱的，他是真的要出，然而出钱也就罢了，他还得出时间啊。王也要以圣殿为中心来敬拜，所以我们就说信心没有行为，爱心没有行为，他就是死的。有时候在旧约中你看的就非常具体，你说你对上帝有爱，好，把你家那个牛拿出来牵着杀了，杀了都吃不上任何肉，燔祭全部烧成灰了，是不是？一点你捞不着。那这是要真实的有付出的，有舍弃的。而作为祭司来说，他也有他的这个献祭。门禁是对王和百姓有限制，但对祭司不限制，他是可以在这个里边自由的工作出入的啊。而对于老百姓哈，平民的献祭。这边也提到，哎，平常不让进，但是在节期和盛会，百姓也必须来圣殿敬拜，是吧？来圣殿敬拜，这样的绕一圈。所以到后来什么穆罕默德发明的那种绕的什么天房朝觐的这个东西，很明显是从圣经上学的，对吧？他是从这里学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好，所以我们说守住自己的职分是很重要的，君王有君王当做的。祭司有祭司当做的，百姓有百姓当做的。那么同样这个守住了职分之后呢，你还要来，我们说一切要按照次序来做。 祭司和王的次序就是不同的。啊，44章开始就提到东门常年是无条件的关闭的啊。一来呢，整个以西结书就在告诉你上帝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对吧？从东门出去，又到了城门的东边的橄榄山上，上帝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但他在这个未来的新天新地的意象当中，看到那个荣耀又从东门下降，进到城里，又从圣殿的东门进来，进到了至圣所当中。所以东门要关闭，代表着耶和华在其中啊，神的这个以马内利的同在是在其中的啊。只有在王献祭的时候，才会有人给他开上一个朝东的门啊，让他去用来献祭。而王和民他又不同，你看王平常他可以走东门，对吧？献祭打开，但他进来又不能进到圣所至圣所当中，门槛那停住敬拜，祭司来替他操办这些事情，他也可以由原路返回。然后这里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提到了一个原则，一到重大节期，老百姓也都来了以后，这时候东门反倒不开了，连国王也不能让你走后门，是不是？国王也不能说我平常都走东门，今天怎么不能，哎，就不能走，是不是？就得跟百姓在一起。而且这里边特别提到哈，就是有一个原则叫做直往前行，南门进来的就得直接一直往前走，从北门出去，北门进来的一直得往前走，从南门出去。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很多的超市，很多的什么公园，很多的旅游景点，是不是都这么设置的？原因并不复杂，为了维持秩序，你原路进原路出一定非常混乱，尤其是人多的时候，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是最早的就有这种交通管制，对吧？这是最早期就差有交警在这指挥交通了，对不对？可能是立位人就得负责指挥一下交通。而王，你有 VIP 绿色通道吗？没有。节期和盛会的时候，你要跟百姓在一起，是吧？也许你是带个头，你可能是第一个走，这有可能啊。但是你没有别的门让你走，没有捷径可以走。即便是你平常可以走的东门，这时候也不能走，对吧？这就是体现到一个人的角色这种的设置啊。所以走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需要时间、精力和一些管理的智慧的。你说老百姓光说了个南门进北门出，或者北门进南门出，那你不能光是说这个次序了，你还有个速度的问题呢。假如所有人都是走到了圣殿的那个门口东门那儿的话，他老觉得这儿更圣洁，就站着看，就往那瞅，想看看那些祭物，想瞅瞅祭司，想窥探一下里边，又不行，还不能一直驻足停留，还得一直往前走，速度还得是有，又不能太快，太快你踩踏了，是不是？其实这里边这个说道是真的非常多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节期和典礼之时，人不能在院子里边乱闯闲逛，是不是？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来走，按着自己的次序，按着你的吩咐听指挥。这时候的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说不定就在扮演这个交警的角色啊。以前我们经常也有人说，教会起初开始发展的时候，大家都任意而行，因为也好管理。很多最早前二十年前、三十年教会也就这么大，一共主日敬拜可能就十几个人，那要什么管理？互相都认识，这是老姨，这是二舅，这是三舅妈，这是谁家大侄儿，都认识。你人情血统这个亲属关系邻里就可以管理，是不是？结果后来村里修了红绿灯了，然后修公路了，原来我就开着我这个摩托小秃秃，我就随便走，现在家伙有红绿灯，有人很不习惯，我自由走惯了，为什么突然来秩序呢？这还有章程了呢，对不对？哎，没办法，人多就得有章程。平常你王一个人走，王也估计不是一个人，多少带点随从，是不是？那么你原路进原路出真的可以，没有问题，王有这个权利，他当然这样可以行。但人一多了就必须严格有秩序，就有红绿灯，是吧？就得有红绿灯的，就得要走人行道的，是吧？机动车就走机动车道的， 啊，还得给你加上护栏，还得告诉你不能乱闯红灯，不要乱穿马路，不能并排骑自行车，是吧？也不能并排行走，行人拥挤的路段绝对不能追逐打闹横冲直撞，那车子也不能随便乱停，是吧？就今天的话说，就是你不要当熊孩子，是吧？完全不守规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你要尤其在圣殿当中，那都会甚至出人命。每年那个什么麦加朝觐是不是都出人命的，对吧？总踩踏死人，肯定不守秩序。所以这个直往前行的这个法则真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在越是人多越需要严守秩序的，在这个天国当中不可逆行。都听过这个段子呀，这个我看那个这丈夫好容易放假了，媳妇自己开车回娘家去了，完了他看电视啊，那个高速公路上交通堵塞，完了说有一个人在逆行，他就赶紧给他老婆打电话，哎，你注意啊，就你这条高速公路上有人逆行，你可躲着点。他说对啊，我看那个对面怎么全是车呢，他们都在逆行啊，就是他在逆行是吧？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假如有一个人往前走，走到中间，走到东门，哎不对，我忘了个东西，我要从原路返回，一下就乱了，是不是？一样在天国里说做事儿，直往前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说的不好听一点，有时候你甚至得将错就错，可能不那么对也得走下去，这个流程走完，下次再循环的时候，北门进南门出，你再说怎么弄，对吧？而中间你要是临时挑头，一定出问题，一定制造非常大的混乱，开倒车，对吧？所以要跟大家保持一样的速度，一样的节奏，重要的是一样的方向去走路，很重要。故此真言中有话说，十八章一节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有的人就会在这觉得实际上都错了，大家都在逆行，只有我是对的，就应该这么走。有可能你真的是对的，但是大家既然都在这么走，你最好现在跟着走，是吧？从那个对门出去之后，下次你再说怎么走，要不然这个秩序全部会混乱，就造成踩踏，出现大问题的，伤及无辜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点，按照次序。第三个点我想说的就是要来有为人表率啊，就是很多一些就说一些老师问他的那个学生小朋友，就说长大了想当什么呀，是吧？我小时候也被问过，你长大想当什么呀，对吧？有的小朋友说，我长大当医生，我来服务老百姓。有的说我长大要当警察，我要服务老百姓。有的说我要长大当教师，我要服务老百姓。哎，还有小孩，我长大要当老百姓，我让他们都服务我。哎，这个有大智慧是吗？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光被服务，老百姓还得交税，你是纳税人呢，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一个互相服侍。但是当一个小朋友说我要当医生，他真的想的是我要服侍人吗？还是觉得这个比较收入高，地位高，受人尊重，是被服侍的？这个是很难讲的一个事情。每个人都说我也想当将军，想当国王。你当国王真的是想要来成为人民公仆吗？真的是想成为你们当中谁为首的谁就是众人的仆人吗？你是想服侍人呢，是想被人服侍呢？所以你如果是真的这些个当领袖当什么的，真为了服侍人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中当个老百姓很幸福，确实他们都是服侍我，对吧？这叫为人民服务，是吧？然而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这儿的这一种非常进化论的影响的，非常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这种影响之下的，大家为什么这么卷？为什么都说我要当医生当警察当教师？你直接说你想考公务员，你想吃个事业编饭就得了嘛，是不是？你想要一个铁饭碗嘛，你不如这样说嘛，对吧？你想要的是安逸，想要的是一个尊荣，想要的是资财，你根本不是想服侍别人的。每个人都读书，你读那么多书要干什么呢？每个人都说我要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那谁当知识分母呢？ 那么多人都有知识的话，谁当分母呢？都想去当将军，谁当兵呢？对吧？都做王，你们都是老师，学生是谁呀？你都是王，百姓是谁呀？你们都是牧师，没有会众，这家伙搞不搞笑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他自己很清楚的，对吧？然而那是皇帝梦，那不是说当人这个仆人梦啊，对吧？耶稣是仆人王，不是我们这种的秦始皇，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在圣经中提到的这些带领者都是要受更大的苦，要付出更多，要承担更多的。无论是说国王和百姓，国王好像是服侍人，百姓才是被服侍的啊，是父母和儿女。那保罗想是父母给儿女积财，哪有儿女给父母来交钱的，对不对？同样，老师和学生，老师是服务学生的，不是学生服务你的，对不对？包括说牧者跟会众，将军跟士兵，它都是类似的道理。那这种服侍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为人表率。你像他这个圣殿的地图在脑子里边想一下，其实我们常常的文化背景的那个南北为尊，你把它90度调一下个儿，是吧？东西为尊哈，南北也要走。你真把一个十字架你放在里边，好像圣殿那个中心是十字路口，是不是？南北这样交叉走圣殿，君王走到这儿，走到一半在这个门槛这儿停住，对不对？后边是那个向上的部分。这个十字架一旦竖起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有一个纵向的，有一个横向的。纵向的，他从天道成肉身，降地为人，甚至下到阴间。但横向的，他拆毁了各种隔断的墙，使人可以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条代表着是对上帝的爱、敬畏、敬拜。横着的是其次也相仿，是吧？彼此相爱，金律银律就在十字架上。同样，这个十字架放倒在圣殿当中，你就发现了，君王有一个单独和神朝拜的这么一个要求。他从东门进入，要在门槛这儿献祭，祭司去给他准备这些祭物，他就在这儿敬拜，敬拜完原路出去。他必须有这一个路线，连他都不能进到至圣所里。当然，我们到了新约，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他进去，我们也甚至能跟着进去。然而节期礼拜之时，正是个体现人与人秩序的时候，走南北的路线。这个时候王的另一个角色就要转换，你也是百姓中的一员，你也是一个人，是吧？所以作为王，其实他的六日的工作领袖，他的确肯定有一些自己单独跟神交通的那个时间和渠道，就像这个东门进来的献祭，祭司也一样的，是吧？祭司也是，他就住在圣殿里了，甚至于全职的。而作为王的这一个纵向的，他的这个关系不能取代他横向的这个关系。他不能说等到了这个节期，到了礼节的时候，我每天六日我都已经去研读圣经了，我都已经做了很多事儿去敬拜了，今天我派个代表去吧，我让太子去，我甚至让大太监去，绝对不行，是王自己要去的，对不对？也这就是他的横向纵向的关系都必须他要为人表率，他甚至要带领着百姓南门进北门出，北门进南门出，是吧？他一定要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身先士卒，他不能在人的后边，他要在人的前边，让人家看着他的速度方向，人家跟着他。任何一个群体中为什么要有领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老吩咐别人去干，是你就这样干，让他看着你，对吧？跟你学。而且做王，一个是为人前的表率，还有呢，你看献祭46章的5节也好，其他好几个地方3、4次提到说，铜线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依依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照他的力量这句话出现好几次，说明这个王是要尽力奉献的。你甚至跟百姓奉献的要求都不一样，百姓就十一奉献，你绝对不可能只是十一，是不是？你肯定是更多的，你要尽上你的力量去奉献。就百姓不可能要求他是无残疾的那个羊，很多时候都不是羊，也许个雏鸽就可以了，是吧？斑鸠就可以。但王必须用的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多的， 而且加的那个油一心那个油那个细面都得是最好的，尽你的力量而现。而这一切你看，无论是每月的月数，是每周的安息日，是每早晨的祭每日，还有特别的节期典礼，王都是要跟他的百姓同在，一起来虚心的敬拜的。所以在无论是哪个群体当中，天国的秩序就是要有一种合一的精神，一起敬拜，同心奉献。国王一定跟百姓在一起的，父母是一定跟儿女在一起的，老师是一定跟学生在一起的，牧者是跟会众在一起的，将军是跟士兵在一起的，对吧？同进同退，为人表率，这就是圣经不断在讲的一个道理啊！你平常有你的工作，当然有，你要独自的去敬拜，去寻求走那个东西向的路，但是这个南北向的路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十字架的法则，金律银律的法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就是这样行的？你看到耶稣他其实就又是祭司，他又是王，他也是这里边上帝称呼以西结为人子啊，如何如何，就是个先知，耶稣才是那个人子，是吧？他就将这一切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结为一体了。王的日常工作的东西向工作，耶稣是做的；而在重大节期时的南北向的工作，他也还是做的。甚至说那个日常的在内院当中的那些日常的祭司的工作，他也是做的。这就是他是三合一的一个样子。所以圣殿的设置绝对不是说一个繁文缛节。当在历代之上哈，大卫在吩咐他儿子建圣殿法则时就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你就可以看到圣殿是维系整个的以色列王国也好，或者叫天国秩序的核心。至于今天这个殿拆毁了，它又重建了，耶稣基督第三日就重建了。这就是当我们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应该有的联想。圣殿中，旧约中，新旧约讲到圣殿，你就要知道那是耶稣。一切是围绕着耶稣的，耶稣也成就了这一切，围绕着他的敬拜，他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对他的职分，是不是就守得非常清楚？先知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君王的身份，他都在守。他将这一切合并在一起，体现为一个我们常常说的一个天国福音的使命，就像说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很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对吧？他就要来把这个做下去。包括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就可以看到他一切是围绕着他的呼召，他是什么身份来做事的，他守住了自己的职分。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说要来按照次序，耶稣基督当然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他完全的顺服了律法，这是我们说双重归算的他那个方面，对吧？主动的顺服律法称义，他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他一切的律法都顺从，甚至是人间一些，比如说让他交人头税。按理说他是王，他是世界的主，交什么人头税？但是他也顺服，为了避免去报复触怒他们，对吧？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严谨的顺服了一切的律法。耶稣更不用讲，他是为人表率的啊，为人表率就是是人的榜样，是人家可以学的。就像彼得前书也提到。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常说耶稣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一样，王在你的前头行，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云柱什么时候起来，火柱什么时候降下，你就同样的起来扎那个拔营了，是扎营，是不是？ 耶稣就是代表着这一切，这里面说的这一位王没有特别的说到一个名字，因为他应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说这样做，他还成就了这一切，更新了这一切，成全了这一切。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也讲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以人的形象在这里做了一切啊，所以他在南北的节期出入之时，他跟百姓在一起，他如今也在一起啊，跟我们。所以这里边呈现的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叫做直往前行。直往前行的概念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中，你可能能联想起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走回头路，对不对？忘记你的背后，不能再回头了，因为手扶犁头向后看的神是不喜悦这样人的，要直往前行。直往前行的一个意思就是要往前走，而且不偏左不偏右。然后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就在说这条同走天路的这个次序是什么。故此对旧约的了解和熟悉，你才能更多的体会使徒讲话的时候脑子里转的是什么。他转的不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是不是？他是旧约的历史，世界的普遍启示。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南北啊，直往前行的这个法则，我想起有一位中药，你听过吗？叫王不留行，是吧？王都不能停留，不能去什么，要一直往前走的，是不是？带领他的百姓直往前走，不能回头啊！所以一定要一起来坚持的走下去哈，不能停顿，不能回头，秩序和任何事情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绝对不能忘记的，要不然总是在十年打了十口井，没有一口出水，因为你每口都不够深，没有连续性，没有统一的方向感，没有专注在一件事上深耕啊，无论是在教会，是在教育，是在任何的一个事工，都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天国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这里有一个体现的。实际上来说，直往前行这四个字在以西结书当中第一章就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是大家一般会略过去的。第一章四到十二节就有，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是不是？然后至于脸的形象，前面是人的脸，右面是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后边是鹰的脸，各展开上面两个翅膀相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这是在说基路伯，是不是？是在说天使，是在说耶和华的战车，对不对？这是纯纯的天上的秩序，也是这样的。四面像人、牛、狮子、鹰，我们都知道这是四福音书的四面像，是吧？是耶稣基督又为君王又为仆人，又是人又是神，对吗？所以无论你是领袖是百姓，是什么样的一个尊贵的还是卑微的平凡的，都是在一种次序当中的。这个次序不是人发明的，乃是天上的基路伯就这么走路，是上帝是那个驾驶员，你恨不得这样讲，是不是？各俱往前行，虽然他那个战车好像用今天话说是个万向轮，是吧？你想象 但他可不是随意乱走的，他必须直往前行。所以我们的教会原来叫前进教会，什么意思？当然是因为在前进大街上，是吧？所以我们要说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守住职分，无论你是牧者，是会众，是老师，是学生，是家长，是孩子，你是服侍人的还是被服侍的，每到一个地方一个场合，你要先搞清楚你在这个时候的角色是什么，找到你的定位，对吧？有的时候你就来起来跟我走，因为你的角色是带领的，对吧？而也有的时候呢，就是好，我们要看谁在带领，我来跟你走，对吧？这叫做守住你的职分，不是个人可以在这个内院当中随意乱逛的啊，随意的说想从哪儿走从哪儿走，绝对不可能。只要涉及到人群的地方，天国的秩序都是叫做聚各直往前行的啊。按照次序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这里边说了交通都有规则，这叫规则意识，叫做程序正义。而且越是做领袖的王，越不能搞特殊，越要同心合意，越要跟百姓在一起同出同入，要不然他不配做服侍人，是吧？假如一个牧者，我现在常年的就是从来不牧养本地的教会，一年52周，有50周都是在外边的，那就应该给我解聘，我都不是你这个教会的牧师了，对不对？你还真云牧师啊，你是云游四方，你是游牧民族，对吧？这是不可以的，就这个道理啊。王都要跟他的百姓在一起啊，日常做他当做的事，为人的表率就是这样的，是在敬虔和敬拜的方面特别要带领别人。每日我们一个个人有个人的灵修，有你的学习，有你的研读，相当于我们每天献的是早晚的祭，好像你晨昏的祷告一样和灵修一样，是吧？你要有你的灵修的，你每周也好，也有的人每天，也有的每几天，有家庭敬拜的，你还有你自己的家庭秩序，你也要带领。尤其是我们当中做弟兄的，将来结婚之后，是吧？你要带领这个家庭敬拜，然后你还有每周的公共崇拜，是吧？我们的安息日，我们的主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也是在献祭。所以说，有一个美国教会，他甚至于有时候尝试，虽然我们不要这样做，他直接把这个敬拜的唱诗取消，讲道也取消。那你感受一下敬拜是啥意思？不然的话，很多人把敬拜就误会成了就是来唱歌和听到了。当然我们绝对不取消哈，但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敬拜的重点是众人一起南门进北门出了，经过了这个圣殿的中心来献祭了，是吧？这是这个重点，是众人的这个秩序在其中井然有序，显出了天国的荣光，对吧？这叫敬拜啊。所以说我来不来都行，我们一家来派一个代表来就行了，王都得自己来，凭什么你家派个代表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那种秩序，包括一些特殊的敬拜，每日的、每周的、每个月的、每年的，王要极力的奉献，又要严格的手续，不搞特殊。所以直往前行的这个弟子就是这样，基路伯天使是不后退的，君王是不后退的，圣徒也是不后退的。好，就像这后来以西结自己解释他第一章看到的意象是什么，他在第十章说，这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就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他们聚各直往前行。他又再次的强调这个意象想告诉你的就是往前走，不要回头啊，无论多么的艰难险阻。所以希伯来书最后也提到说，10章38到39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无论说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环境， 经历过什么，常常有人就要落后，就要退后，似乎是赶不上了。上帝不喜悦。然而我深信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无论是服侍人的，是被服侍人的，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一位王的带领之下，我们同出同入，我们围绕着他这十字架的中心来敬拜他，做我们所当做的任何事，将这天国的秩序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领域内予以彰显，这就本身就是在传福音。愿我们都能够以此来共勉。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的这学院，也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呼召位分，让我们明白当有的秩序，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当如何的在未来我们所服侍的合场之上成为学生的表率，成为教会的见证，成为自己家庭的榜样。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在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各样的敬拜当中，各样的事物当中，我们都以这十字架为中心。主啊，求你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圣殿之时真的圣洁，使我们不将外边的污秽之物带进来污秽圣殿，也使我们井然有序，我们能够众人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彼此协调，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守望和彼此遮盖。主啊，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使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向，使我们找到自己的速度，使我们有这样行走下去的勇气，而不是因着软弱就退后乃至于转头。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实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你的标杆直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